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那我们特别注意不用两个字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九节，第九节，论到第四章节，论到弟兄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那么注意，这里有个不用两个字，不用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的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么这三个地方不要忘记都有不用这两个字。那弟兄姊妹，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保罗一共写了四组的书信，第一组书信是帖撒罗尼迦前后，第二组是罗马，罗马书、加拉太书临前临后，第三组呢是监狱的四封书信，第四组呢是三本提字书。那么我们说这四本的书信呢，四组的书信就代表保罗他属灵生命的四季。那么贴前贴后乃是他属灵的春天，那么到了这个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属灵生命的夏天。那么监狱的书信呢，他的秋天，然后三本提字书呢，他的冬天，最后呢，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熟透的保罗，他不光是有了年纪的，而且他是非常生命丰富的保罗。所以这个是从这四组的书信里面我们能看得出来。我想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。我们说过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那些奥秘派的弟兄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宝藏，他们根据2000年来对于圣徒经历的观察，他们把它写下来，就好像今天研究儿童的一样，就研究儿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会有个什么样的状况。那么这些著作都是非常宝贵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些经历是很好，但是需要神的话来过滤才可以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在圣经里面，尤其从保罗的13封书信，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，那么那个经历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啊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主，这就从这四组的书信里面，我们能看见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。那我们说过，保罗他的一生分的三个阶段，第一个11年，第二个11年，第三个11年。那么从婴孩期到少年期，最后呢到这个成长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如果仔细读他这个三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他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写的时候，刚好他在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，所以他已经经过了婴孩期。那么现在他面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出生的教会，刚刚生下来几个月，那么现在怎么帮助他呢？我们看见保罗就能够帮助他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今天我们要帮助别人，不可能是我们没有学过的。摩西如果要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，他自己必须先经过40年的旷野，一天都不能减少。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经历是永远跑在他所喂养的教会稍微前面一点点，但是不是很远。那么保罗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，他写了这个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罗马的教会也好，哥林多的教会也好，加拉太众教会也好，那已经到了少年期。但是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快接近成熟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你看保罗又能够帮助他们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保罗放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那么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、哥罗西的教会、腓立比教会，那这个教会都已经慢慢长大成人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保罗他在那个阶段又走了一段的路，所以就能够帮助他们。那么等到他最后的时候，那么到了晚年，到了特别读三封书信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话不像从前那么多， 道没有从前那么多，但是现在非常的精炼。他现在能够说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话是圣灵千锤百炼的，然后有几句话从保罗身上出来。那现在保罗不光能够服侍教会，他也能服侍众执事，他能帮助下一代怎么能够起来成全其他的圣徒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个保罗三本提字书的话，你看见保罗现在他所看他自己要寻道了，但他知道教会要往前去，所以不光教会要成全，但众执事也要得被成全，像提摩太了，像希拉，像提多，这些必须要被成全，这样下一代才有路的。那么感谢主，你看见保罗现在他成熟了，他可以说把他一生所经历的那么就写在三本提字书里面。所以你读三本提字书，一面看见保罗是成熟的保罗，另一面你看你现在侍奉有路，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侍奉。所以如果保罗迟延，也就是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要怎样行，因为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。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这个春夏秋冬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他的春天，我们上个礼拜上几次已经把它看大概看了一下。所以你如果注意仔细的看贴前贴后，你就知道说保罗在这里这个道不多的，他不是不没有道，他仍旧讲道，因为他对他们像父亲一样，因为是父亲，所以呢是有劝勉，有安慰，有嘱咐，所以不是长篇大论的道，乃是一些安慰的话，一些嘱咐的话，还有一些劝勉的话。所以呢你看见是零零碎碎的，没有，不是整个系统化，这里讲的圣洁，但是呢前书讲一点，后书也讲一点，但是前后书呢比前书又多讲一点点。所以你看这就是保罗，因为保罗现在是面对着一个出生的婴孩。那保罗自己是个使徒，他是个伟大的教师，但是呢当他写贴发贴贴前贴后的时候，他和保罗希拉提摩太他忘记提到他自己是使徒了。那其实你看在罗马书信，在哥林多前都提到他自己奉召做使徒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父亲可以是伟大的教授，可以是伟大的学者，但是呢现在面对婴孩，你看见吗？他你看见他只说保罗希拉提摩太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一封两封书信不是使徒的，是使徒写的不错，但是不是保罗以使徒的身份来写的，不是使徒。但是呢这两封书信乃是父亲的信，乃是母亲的信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两封书信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能感觉到这里充满了母亲的爱，这里也充满了父亲的爱，这里你听得见做父亲的怎样叮咛我们，做父亲的怎样嘱咐我们，做父亲的怎样安慰我们。所以这里没有很多很多的话，比方说讲到神的旨意，我们讲过了，这个神的旨意是很抽象的，尤其如果你讲的罗马书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单一的旨意，那不止如此，那么到了以弗所讲到旨意的奥秘是永远的旨意，但是现在婴孩还小，他的观念不能够捕捉那些很抽象很高的东西，所以他只能一样一样，他学一样就明白一样，学一样就明白一样。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，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你们要成为圣洁，你只要用尊贵和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这就叫圣洁了。那现在保罗没有和他们讲一定成圣，这个道没有讲，当然字里行间有那个意思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呢，好，圣洁就好。什么叫圣洁？守住自己的身体。那么这个贴前第五章讲的灵魂合体全然成圣，但一开始保罗不慌不忙的，你先把身体做好，你先守住自己的，这是最起码最起码的。那么等一等到了第五章就讲的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哦，现在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常常喜乐呢？这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不住的祷告呢？这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等到你真的经历了这些以后，等到你到了少年阶段，哦，那个时候你一提到神的旨意就明白过来了。 那个时候你一提到旨意的奥秘，然后你就明白过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这一段没有学的。我说过嘛，有很多人，有很多婴孩啊，他站了以后，他没有爬，他就学会走路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如果是天才不错，但等到年纪大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背就不行，因为他们的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才可以。所以神所命定的过程一样可以忽略的。如果我们在做婴孩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，我们也不要遵守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有弟兄们开特别聚会，告诉我们旨意的奥秘，讲了神的永远的旨意，你可以抓住那个词，你没有那个经，你不懂什么意思。就好像那哲学家一样，那很多的哲学家不是真的哲学家，他是把哲学名词通通背过来了。那些哲学家，他把几句话告诉他，他告诉你是存在主义，他知道这句话你听不懂啊，你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，他是伟大的哲学家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你不要把神的旨意挂在口里，许多时候你讲神的旨意不一定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清楚吗？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些功课要一个一个学的。那么，尤其如果你懂得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这些话上面跟下面不一定完全连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对于婴孩来讲，他不需要一个系统的东西。到了学校似的，但在婴孩阶段，你看这里一句那里一句，他慢慢学了，他这点学那点学那点学，结果他就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感谢主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两封书信的话，我们这点一定要读出来。就是说，你看见保罗所面对的乃是个出生的婴孩，现在他当初怎么长大，他现在能够帮助他们怎么长大。他如果当初不知道怎么长大，他没办法代偿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很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说从这两封书信里面，你能够读出来保罗当初他自己怎么学的。那么你把这里面的功课学会，比方说这里保罗常常写一半的信就祷告起来了，哎，你就知道保罗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记号，主告诉亚拿尼亚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保罗？看啊，他正在祷告，哎，你就看见蒙恩得救第一件事，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。祷告什么？祷告就是依靠，就表明说我们的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，是个无助的生命，离开我们的母亲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够做。所以我们看过，根据上个礼拜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母亲手下的生命是个什么生命？是个依靠的生命。那么一个婴孩所以能够生存，他什么都不会做，他只会哭。那哭，我们把它翻成属灵的意义，就是指着我们的祷告来说。所以每次祷告就是我们的哭，每次祷告就证明说我不行。弟兄姊妹，婴孩刚刚生下来哭，大人不哭了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大人真的碰到山穷水尽，他也哭的。严格说来，他如果真的信了主的话，他就是不信主，到了他哭，医生说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没有人有办法了，现在你不能不哭了。那哭的时候，就是应该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应该相信的，就是应该求告神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长大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。那因为是依靠的生命，所以它一开始是灵，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。那么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多很深很深雕刻的工作。那么第二呢，我们说过，在父亲底下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那个生命是效法。我们说过，为什么是效法的生命呢？因为所有的儿女都效法父亲的，在他们的眼中，父亲是最伟大的英雄，所以他觉得父亲不能错。等到长大了，有一天发现父亲失败了，你看很多很多的儿子，他们在学校功课很好的，功课不行了，一落千丈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完全失望了。他的幻影，他的这个希望成为泡沫，因为从小他认为父亲是最伟大的，他认为父亲就是英雄，所以这个生命乃效法的生命。所以难怪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谁？是效法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吗？不是，如同蒙爱的儿女一样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， 所以我们心中有愿望，巴不得能够像他。那中文敬虔，这个圣经里面的敬虔就是像神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要启发，要激发这个圣徒中间那个里面的一个本能，里面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本能，那个本能就是他们巴不得像神。他们每次唱诗的时候，哦，我愿像你，哦，我愿像你，这是我们深处的呼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我们又换一个词称它做儿子的生命，但这个不是我们做儿子的生命，那个乃是神儿子的生命。主耶稣怎么做儿子？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乃是看父怎样做我也怎样做，这个叫做儿子的生命，是个效法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保罗很清楚告诉他们，从这个生命出发，你知道怎么做基督徒，你要怎么行事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你的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和他荣耀的神。那既然是个这样的生命，你很自然要讨神的喜悦。那么讲到讨神的喜悦，那当然最重要什么？最重要是父亲的旨意，父亲的方向。所以现在保罗就告诉他们父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说过，没有一个孩子是能拣选自己的父母的，他所以生下来，用我们懂的话来说，是父亲的旨意。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灵生，从第一天开始，我们要知道做基督徒怎么做的。刚刚我们得救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不是给弟兄姊妹一百个规条、一千个规条，没有用的。我们要给他看，要启发他那个里面那个生命。那个生命什么生命呢？那个生命乃是个孝父，什么是个儿子的生命。他看父怎么做，他才怎么做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天山的树都是我们的主自己创造的，但是未必要造个凳子，他要看约瑟怎么做。你看一下，所以那个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。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一面呢就是无助的生命，那个就是，所以生活是个祷告的生活。那么因为是一个儿子的生命，所以他的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。所以一生下来，一蒙恩得救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劝勉弟兄姊妹，安慰弟兄姊妹，嘱咐他们，叮咛他们，要他们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是儿子怎么长大。所以儿子能够长大，因为他有一个标本的，他是踩在父亲的足迹上面往前走的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你看这里保罗讲到旨意，讲到神永远，讲到神的旨意，这个和那个，我想上一次我们也大概都说了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，到底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到底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知道明白神的旨意最少有两点，有两方面，或者是有两条路。那第一条路就是第二章第十三节，第二章第十三节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，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点非常重要，你看见吗？保罗是个十足的，当他没有得救以前，他是个十足的犹太人，犹太教徒。做一个犹太教徒有很多的礼仪的包袱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一定要经过很多礼仪，而且你如果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的话，那么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守律法，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要怎么做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告诉我们，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？那么很明显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借着贴前贴后告诉帖撒罗尼迦什么叫做神的旨意。比方说圣洁，用尊义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常常喜乐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不住的祷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这是神的旨意。那么好了，保罗是这样的叮咛他们，嘱咐他们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。根据这里他说，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是以为是神的道。所以定着保罗用这些话来服侍他们，就是用神的话来服侍他们。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一件事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一本所有神的旨意都在圣经66卷里面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些里面有保罗的话，但是不是人的道，乃是是神的道。这里有约翰的话，但是不是人的道，乃是神的道。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的。那不止如此，这道实在是神的。那么最重要，保罗怎么说？你晓得保罗是个犹太人，保罗是犹太教中的人呢、啊。犹太教的特点就是有一本书，那本书就是旧约圣经。这本圣经就是在他们的外面，然后他们读的时候一定要摇来摇去的。那么这就是他们的生活。你看一个正统的犹太人，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犹太人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，他们是十足的外邦人，他们蒙恩得救了。那么不错，保罗也和他们讲神的话。那么是不是像旧约一样的那样讲神的话？有一本书摆一天到晚摆在他面前，当然这个书是要一天到晚摆在我面前，但是更重要，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。那今天我们不稀奇，你如果知道保罗的背景就很稀奇了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道啊，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稀奇不稀奇？犹太人从来不讲这件事，犹太人的道都在外面，他所有律法是刻在石板上面，但是神的话在新约，今天蒙恩得救以后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。所以他说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那弟兄姊妹注意了，圣经这是神的道，这是神的话，一点都不错，但是这个道呢要运行在我们里面。当这个道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它就变成奶了，它就变成粮食了，它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生命的道。所以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一个 Rhema。 Logos 是真理的道，那像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是真理的道。但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，要把神已经说过的话，对于我们这些信主人，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在运行，在运行。这个圣灵的话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运动在那运，在那运作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缘故，现在神的话里面有神的旨意，现在这样运行运行，你就懂得神的旨意了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可能离开神的话。有我们不要忘记 Rhema 就是 Logos 就是 Rhema， 不过这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就是了。我们为了解释方便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是把他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的，现在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再说的时候你亮过来了，再说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我说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昨天有一个小姊妹啊，她这个晚上睡觉不敢怕关灯，所以她睡觉常常把圣经呢就放在她枕头底下，因为她胆子很小。哎，她觉得这样很安全，因为她可以躺在神的应许上面。但是呢，结果她这个慢慢长大了，有一天她读圣经，哎，她发现圣经里面有些常常话说不要怕。所以他让我来数数看，到底这个不要怕圣经里面有多少次，叫他数一数365次啊，他高兴的不得了，他这样我每天一天可以用一次。所以他从那天开始就把这个圣经从他枕头底下就拿下来了，因为神的话已经运行他的里面，他说我每天可以说不要怕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小姊妹她怎么长大的？就是神的话在她里面运行。那不光小姊妹如此，曾经有一个弟兄到上海去见到一个年长的弟兄，他受了很多的苦，经过很多风风雨，他就问他，你这几年你学了什么功课啊？那个弟兄回答说不要怕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同样的一句话可以对年幼的说，可以对年长的说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所以现在很重要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。你不读圣经不可能的，你不读圣经，你圣经圣灵没有办法对你说话。我知道从前有人呢，他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这个把眼睛闭起来，圣经打开，然后一指什么地方。那大家不要笑，威斯里约翰就这么明白神旨意的。他有一次啊，这个 Whitfield 叫他去 在什么，在 Bristol 那个地方，福音非常的这个传得很好啊，要他去。那么结果呢，他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到底这个明白，到底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所以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他就把圣经打开，就这么一指，他指了好几个地方，最后死这个字。所以最后说，到底我去还是不去呢？后来他说，主啊，死我就死吧，他就去了。后来这个就是复兴的开始。所谓今天卫理公会啊，或者讲美医美会啊，或者讲巡礼会啊 ，Methodist 这些圣洁的运动就是这么开始的。你想啊，如果那一次威斯利约翰怕死，他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我们不要笑有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威斯利约翰还是这样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你走在街头上，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，有的时候在播饼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在你和别人交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的话就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话就是神的话，内生在你里面，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劝弟兄姊妹读圣经，读圣经不是要叫他们做教授，不是劝他们将来做学者，不是。你看见读圣经，叫他们能够知道主怎么对他说话。信心的生活就是神说了我相信，你怎么知道神说了？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。那现在圣灵随时随地就可以在那边工作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没有 Logos 就没有 Rhema， 因为 Logos 是根基，但是有了 Logos 不一定有 Rhema， 你必须要圣灵继续在你身上工作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的最多的，恐怕是在圣经公会圣经印刷厂里面印圣经的人，恐怕圣经读的最多了，但是你知道他不一定读进去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必须要神的话，这个我想很清楚的啊。所以我看这是帖撒罗尼迦前面给我们看见的。但不止如此，刚才我们读了三个地方讲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好不好再看看第一章第八节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那这句话很特别的，兄弟们，你知道保罗离开他们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才不过三个礼拜大，一个三个礼拜的婴孩能做什么？所以保罗应该留在那里，保罗应该留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那现在你们已经把帖撒罗尼迦拿下来。我们说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这个希腊宗教的这个老巢，可以说是个大本营。所以你看福音能够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，那保罗一定会告诉他们说，现在我们第二步要把我们福音送到附近去。那最好保罗来替他们组织福音队，然后安排这个谁讲谁，然后福音就能够送出去。但是很稀奇，保罗来不及做这些事啊！保罗来不及，结果给弟兄，他很不情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弟兄拉着他，结果在夜间就带到提比，到了比利亚去。所以他们心一直挂念着帖撒罗尼迦，所以他就写这封信。所以你看见保罗是最会教导的。如果讲传福音怎样从那里再传到附近去，那如果有保罗来组织来安排，那再好不过了。那这个教会一定成长得很快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惊讶的事。那很惊讶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保罗说不用我们说什么，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不用我们说什么。所以你看呢，很稀奇，保罗没有叫他们组织福音队啊，应该要这个人人布道啊，或者应该要怎样到乡间去布道啊，怎样怎样，没有，保罗都没有这样做，圣灵已经做了。他说主的道从你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，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保罗能这样说不用呢？保罗的话很重要，神兴起使徒、教师、先知是给教会的恩赐，是要教会蒙恩典的，当然用得了他们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保罗明白得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基督的生命已经在里面了。保罗不是不可缺少的，基督才是不可缺少的。 圣灵如果已经在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就可以不用了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听不见，所以才需要外面这些话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第二十七节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但是怎么住呢？那个路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应该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恩膏的教训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训。所以第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用的什么？用不用人教训你们。所以这种的口吻什么口吻呢？这种口吻的背后就是圣灵已经教导你们了，你们已经得着恩膏的教训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。你怎么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呢？无论什么地方，无论讲什么话，无论做什么事，你里面一不平安，你这就不能去，你就不能做。你去他可以去他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世人的眼光中，他道德的标准都，他感觉上接受的标准要比他们标准高一点。他可以做，他可以去，但等到你也去了，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到这种地方吗？你们也说这个话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看见说，什么时候你里面不平安，什么时候你里面你里面觉得这个不妥帖，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，那你就不要做了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按着恩膏的教训。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好不好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第四章第九节。论到第九节，论到弟兄们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弟兄姊妹都能够顺服恩膏的教训，那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因为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有感觉的，这个生命会给你发出一种知识，这个叫做直觉。就像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，他完全凭着直觉来生活的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生命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不需要人来教育，不需要人来这个，因为你们自己已经蒙了神的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们，有的时候啊，你有的人要来问你一个问题，说弟兄，我可以不可以做这件事情？那你千万不要做。有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难处，就是我们喜欢做别人老师，我们告诉他第一你要这样做，第二你要这样，可以还是不可以。但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已经在新约时代了，我们绝对不可能篡夺圣灵的地位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能帮助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要帮助他，激发他里面那个感觉。那有的时候你可以问他，你这样来问我，是不是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？不过你觉得扶不下来，所以现在希望我替你盖个章。你知道很多人就这样，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其实来以前他已经清楚了，不过现在他不喜欢那个旨意，他希望说，不希望说呢，你说你就希望你刚好说不，那么他就很高兴了。你看某某弟兄这么说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照着恩膏的教训在那里往前走，将来无论什么事，圣灵负责任的。 但是你不小心你给他出了个主张，那弟兄姊妹你要替他负责。有的时候关系人一生的前途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特别在新约时代，你要知道和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，不用我们来教导他们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怎么？因着今天我们顺服迟缓的，听不见，听不见的，所以你看见就需要用主的话来印证，需要用主的话来确定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还是会错的，所以当然需要外面主的话。那不止如此，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功用，一个呢是良心告诉我们对和不对，所以对和不对那很清楚，那个感觉是良心给我们的感觉。但有的时候呢有一种直觉，那个直觉就叫你觉得应该这样做，那么起头你不大明白那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因为你活在灵里面呢，你也一直有交通，所以特别你在读圣经，特别在祷告，我再说这个很重要，这个 Rhema 来的时候多半都是你与主交通的时候，如果你根本不在乎主，你根本与主离开得很远，你怎么可能有 Rhema 呢？所以 Rhema 一定是你与主有交通，有来往，在幔内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那么你看那个直觉就越来越明显，而且呢圣灵就能够解释，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灵的感觉和圣经的感觉是完全相符合的，所以一面神的话就能够解释那个直觉，那么而且能够保护他，能够叫他不离开那个轨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神怎么样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主就借着这两条路，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怎么明白神的旨意。我想我已经说过这个故事，我想很快的说一下，就是我的女儿她小十岁的时候，那么有一次她祖父生日，她想送给她祖父一个金笔，结果她哥哥看见了，说是女孩子最好还送手帕就好，金笔还是男孩子送比较好。所以那天呢，结果等到我父亲生日的时候，她送给她祖父的不是个金笔，所以我发现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我跟那人说，你去问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，结果他就去问了。问的是结果，后来才晓得，他那才只有十岁，因为我们不愿意给他太多先进的知识，我们最多让他读读圣经就可以，得救了就可以了，但是呢，不要有太多先进的知识。所以呢，他那个时候是不大懂，但不过他很爱主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呢，我起头不愿意把我的金笔给我的哥哥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我的胃呀在那里说话。他一直说到一个地步，我就哭了，我就把笔给了我哥哥。他不懂得什么叫恩膏的教训，他不用这个字，但是恩膏教训那个功用功能已经在他里面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。他只有十岁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他能够学一个功课，他不会说圣灵感动我叫我把金笔给他。但是很多人很了不起，他会用圣灵感动这几个字，但是我的女儿不会用。但是我的女儿有个实际的事实，就是说她里面觉得不安，她里面觉得有个直觉在那里催逼她，你把这金笔给她，虽然违反她自己的意志，那其实她表面很温柔，她里面很执着，为着祖父她要把最好的给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她能够学习舍己的功课，那谁能做到这件事情？所以你看见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我们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就是这样工作的。所以一直说话，一直说话，一直说话。那这是圣灵今天基本在新约的时候向我们启示的。旧约就不同，旧约有异象啦，有异梦，原因在哪里？旧约因为根本人没有耳朵，你根本听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灵是死的嘛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约伯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灾难？有一句话可以大概看得出来，因为圣灵说，神说，我一次两次说，他没有听见。那许多时候，那为什么说你在危险当中？好几次圣灵警告约伯，你最危险的时候，他听不见，他完全听不见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神需要用环境来叫他把他唤醒。从前有一个画家，他画的画是天花板画，所以他站在很高很高的高台上面画，画呢挺好。他画的最后他非常欣赏，哦，很开心呐、啊。所以他一面看见一面往后退， 那很危险，一下子要掉下去，因为他根本在这个板上面嘛。所以他的同伴看到了，结果就把那个一桶的那个墨水就往那画面画，就把那天花板的画上一泼，这一泼那个整个的画就毁掉了。他就很难过，就从后面往前一这样，他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，当一个人自我陶醉，被完全被自己包围，那就是约翰，就这个约伯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危险了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落在自己里面是最危险、最危险。我们的神知道，但是呢，神一次两次告诉他你危险，你危险，他听不见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神有非常的办法，这就是我们的苦难。有的人我们的苦难就这样，好像那个整幅好的话被糟蹋掉了。如果不是好的话毁掉了，他这个人老早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，你看见吗？其实在新约我们最蒙恩，我们如果肯听里面那恩高的教训，我们严格说的，我们可以免去很多很多的苦难。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听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顺服。如果你真的能顺服，如果你今天真的能真的怎样的话，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那个长进一定是很快很快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灵说话是怎么说的？恩高的教训常常就是，神只要成为圣洁，用各种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你看，恩高就这么教训。那比方说，你看，你如果读到那个第五章第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。所以许多时候，你看圣灵又说，不可以以恶报恶，要常常喜乐。有的时候你喜乐不来，有的时候你就是非常的沮丧，圣灵说你要常常喜乐。弟兄姊妹，因为基督徒喜乐的原因不是外面的，基督徒喜乐的原因是里面。所以当你顺服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喜乐的原因，你也能够喜乐。这就是基督徒常常喜乐的秘诀。不住的祷告，那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住的投降，不住的告诉主说我不行。所以不光如此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是不是就这么多了？没有，他下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恩高的教训，借助那个生命的感觉直觉，还有借助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应该能够懂得神的旨意，我们应该就能够在恩典中长大。那不止如此，当你读到贴前贴后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啊，当他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的时候，他对你的生命啊有个非常非常高的期许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第十九节？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然后我们来看第八节，第三章第八节，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你看保罗的话语，他的词藻非常丰富的，但是现在保罗词穷了，他说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现在面对一个生命，他不是希望他们个个都成为神学家，个个都成为都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希望这个生命能够长大。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呢？他说我们所夸的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观点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他告诉我们了，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但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，你们在患难当中啊，因为这个教会是在患难中生的， 尤其那个根本是敌人的老巢，所以黑暗的权当然要反扑啊。在这种黑暗权势底下，一个婴孩能够长大吗？一婴孩能够大到一个地步，能够见主吗？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做父亲的、做母亲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们所夸的冠冕，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今天你们站立得住，但那天你站立不住呢？今天你是谬论的生命，等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已经长成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这里做父母的，像保罗一样，对这个生命有个很高的期许，他工作有个目标的。今天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要人越多越好，现在聚会越多越好，聚会点越多越好，这是我们的观念。但是保罗不是，保罗他看见这个既然是幼嫩的生命，他巴不得这个生命能够长大，巴不得生命能够到高峰。那么什么时候到高峰呢？就是他在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，等到一个孩子长大成人，特别到了社会的时候，那么做父母的他可以说，你看我的孩子都拿得出去，那个都拿得出去，意思就是说我的儿子、我的孩子都可以有，也是有头有脸的，你明白吗？这是父母最大最大的安慰。所以保罗的目的不光是生命长进，不光他们今天生命是这样幼嫩，但要紧这个生命要长大。那不光如此，他说你们若站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，如果你们站立不稳，我们也不要活了。你看见吗？我说过保罗是很男子汉大丈夫，你看他的口气都是很阳刚的口气，但是许多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很矫情，原因在哪？就是母亲的心。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的的确确对他们有一个生命的期许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姊妹刚刚生下孩子，我就接到他电话，当然很高兴，我猜想他一定要问一些什么尿布的问题的，什么没有，就他说弟兄啊，请你告诉我这个孩子长大到底读台大好还是读清华比较好。那弟兄姊妹刚刚生下来啊，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尿片的问题啊，还有奶的问题啊，那个还是很长远很长远的路。但是你看所有做父母的，孩子一抱离开医院那一天，他就开始做梦了，那个梦都是希望有一天孩子能够长大成人，到时候能够拿得出去，叫陈家能够家门真是就非常得着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每一个家里面的愿望吗？所有婴孩生下来做父母都是为了这个梦。所以中国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有，到处是努力。为什么努力？到处一天一个礼拜做工7天，自己不享福的，那个钱到哪里去？都是为着将来能供养孩子，希望他们能进长春的学校，希望他们能够上最好的学校。那定什么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所有的父母自己可以少吃一点，自己可以少穿一点，可以说每一个父母都是为着儿女。那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情不是也这样吗？今天教会软弱的原因就是没有许多父母像保罗一样。如果真像保罗一样，他在乎的不是有多大的房，他在乎不是有多少个聚会点，他在乎的就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在恩典中长大。虽然有患难，在一切患难之中，但是他们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，他这样我们就活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两卷的书，这里不光讲了生命，也讲了生命的长进。我们好不好举个简单例子给弟兄姊妹看？第4章第1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要说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。那他们已经都这样做，他们知道，已经知道，这是过去的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停，生命不能够停的，现在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但是你还可以更上一层楼。你仔细去找，像这样的话很多的，你读第2、第4，因为天堂的那些前书后书，这样的话多得很。那不光如此，你如果读天堂的那家前书，你记不记得保罗一开始就感谢了？那保罗的书信呢，大概1，他总是问安，问安了以后呢，总是感谢，然后呢才言归正传，才开始他所要讲的。 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加拉太书他没有感谢，这有原因的，还有提多书没有感谢，这有原因的。但是每次保罗在那里感谢的时候是感谢什么？是感谢神在他们中间已经做成功的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不在神能做些什么呢？保罗不在会有好消息吗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回来带个好消息，感谢主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没有保罗仍旧会有好消息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保罗写信给他们有很多可以感谢，应该出生的婴孩啊，没有什么感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绝对要相信圣灵在他们身上已经做的工作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，他怎么感谢他们，怎么在感谢他们，怎么为怎么祷告的时候，怎么为他们感谢呢？他说因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做的劳所受的劳苦，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基本的生活，不管有保罗没有保罗，不管